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们继续来一起来分享学习教会的管理。我们进入第五课啊，这些教会的监督啊，就是牧者啊，神呼召出来的来管理教会啊。我们这里要分享一下这个监督啊，它的持续性啊，还有关于他怎么被神呼召案例。牧师或者监督，神呼召他给他的使命，首先就是传讲福音，那么施行圣礼，做这两个啊，传讲福音跟施行圣礼，目的就是在于让罪人归正。当罪人归正以后，成为信徒啊，那就要继续的造就他们。造就他们，那成为圣洁啊，这一辈子成为圣洁，因为我们还活在世上，还在世上跟不信的人啊接触生活在一起，我们本身也不能一下子这个整个改变啊成圣，所以我们要面对那些不信的人、反驳我们的人啊，向他们传福音、做见证，让这些反对信基督的人让他们能够知罪啊。那还有呢，我们自己内部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也会犯罪，也要知罪。所以这个职分啊，这个监督的职分是一直在那里持续下去啊，不是说像世上的啊找工作换工作啊，这里不行换那里不行的啊，一定要尽量的持续的做下去，这是神的美意。在圣经里面曾经提到说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啊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上帝啊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啊。所有成圣的人，我们都要得着天国这个产业啊。所以主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吩咐的是主口中自己说出来的，交代我们要怎么做，那透过我们去传讲就是教训啊，在教会里面教训我们的信徒啊，教训完了就是要遵守啊，不是光光说说就完了。所以有一个阶段，当信了主以后，有一个阶段啊，你会觉得啊，要听啊讲的好的，到讲的好的有意思的啊，你要去挑三拣四。当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，神可能透过这个仆人在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所传讲的信息，有一句话是扎心的啊，能够让我们悔改，能够让我们改邪归正，归向神。这就是有益的啊！只有这样子达到这种果效，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啊，有主同在的才有果效啊，否则的话你就自己在那天马行空再想去想吧啊，再挑三拣四，再品头论足，而不是说认真的虚心的坐在那里靠着圣灵的引领，听到上帝对我们所要讲的话。所以这个阶段呢，过去了以后啊，人要悔改，慢慢一定要谦卑，实实在在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，听主的话，就会得益。这个时候主就同在，继续的引领我们。主说这种情况要持续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蒙召做监督、做牧者的人，他是持续的这么侍奉下去。他蒙召完了，他被案例的，他就要终身来侍奉主啊。好，做监督的有什么资格呢？我们怎么选他呢？首先第一，信仰一定要纯正，就是信主啊，不可有掺杂的别的。侍奉主，当监督，当牧者，一生就是在侍奉，在奉献，不是找工作啊，这里找一下不行的换另外一个啊，当然不是说啊 有的不是自己的原因，但是不管走到哪里，做监督、做牧者啊，都是在持续不断的侍奉主，你不能离开这个岗位。第二，要有圣灵所赐的才能啊，就是会讲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，会讲造就人的话。那就是说，你表面上起码看起来，他要有这个演说的才能啊。第三是人的品格，敬虔啊，没有虚假的东西，里外是一致的啊。他的品行呢，无可指责啊。所以在案例啊，接受案例的时候，像案首的礼，你不要太急着啊，看着这个人啊，好像他原来在世界很有名，现在这个归向主了，你就急着要把这个一个什么职分给他，不行的啊。刚刚信主，信主时间短的人啊，不管他原来的职位怎么样，你不可以随便把一个啊监督一个这个圣职啊给这种人啊，而是要看他灵命啊，看他这个条件，神要求的条件，信仰纯正啊，有讲道的才能，他是一个诚实的，他的品行不可指责。所以这里讲说，你如果太急的要去看中一个人啊，这个人还没有受多少造就，就要给他这个案例，要他做什么，到哪里做见证，到哪里讲道，那有的时候传讲错了，那他犯罪，你给他做按手的礼呢，你是有罪的啊。所以一个要保守那一位可能你看中的还不够格的那个人，那不要让他去犯罪。第二，你给他按手，你自己有责任，所以要保守自己的清洁啊。那长时间的一段时间的考察，不管做什么事情要有善行啊，做善说话啊，做事情啊，为人先要正直啊，要端庄啊，言语是存钱的啊，不能够啊有那种其他的世界的夹杂的那个污秽的言语啊，很世俗的粗俗的言语出口，就是叫外人啊都无可指责，叫那反对的人都没有找到任何的这个任何的证据，而且说把柄来说我们不是。那如果有呢，那我们就是自己羞辱自己啊，不能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啊。被基督熬炼的人是先从你往外，因为人是看外表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。那蒙上帝呼召担任监督的人啊，这个大祭司的尊荣，就像这个回顾旧约啊，这个尊荣是没有人自己去取回来的啊，要蒙上帝的呼召，要有证据，像亚伦一样，对吧？亚伦这个大家公认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还要有上帝说你，我个见证给你，他那根杖是死木头，死木头放在那里，他要发出芽来啊，这是上帝给人的见证啊。那所以我们要小心啊，这个有一些人以自己的幻想，像旧约时代的啊先知书里面讲的那些以幻梦为预言，又诉说这梦，以谎言和敬夸让我的百姓走错了路了，上帝要跟他作对啊，因为上帝没有打发他，没有吩咐他，他自己讲自己的所谓的感动，有的是幻想，有的是梦想啊，这种人要小心。所以要观察啊，慢慢的观察啊，众所公认啊，我们才能从上往下，从里到外啊，来确认呼召啊。那什么叫呼召啊？上帝跟教会的呼召要显出证据来啊，证明他拥有圣任这个职分所必须的啊，他有这个资格，有这个素质啊，同时要有他本人内在的印证啊。我们说他行，但是他没有得到上帝的呼召， 没有得到上帝的呼召，他就不会感动，也不会愿意啊。所以他自己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要承担这一职分来服侍上帝啊。所以你选他光这样还不行，有外在的证据，还有内在的证据，你外结合起来，那就是清楚上帝的呼召啊。所以不可以有任何的勉强啊。那圣经的根据是什么呢？啊，呼召的圣经的根据啊，像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这里讲到，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工啊，这话是可信的。你要羡慕，要羡慕得这个职分啊，但是你做的，你想的是善工，不是想的别的东西。这里可以得财得利啊，可以显出你的这个社交啊能力来啊，满足自己那种虚荣的心啊，不是没有这种人的啊。所以要小心，要小心有这个呼召你想得的，但是你羡慕的是善功啊，是神的功。神的功不是一帆风顺，神的功也不是说有利可图的啊。所以做好上帝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啊，不能说个个任性。有的人脾气也不好，说明他还不行。有的人暴躁容易发火也不行，他里面也不行啊。有的人在这个有酗酒喝酒的习惯啊，有的人这个动不动发火要打人啊，有的人呢心里面贪这种无义之财啊，所以必须要有什么？他很乐意，甘心乐意接待客人啊，有外来的人愿意接待，不管是在主里的人，或者是说有外来的客人需要帮助，他愿意啊，爱好好行善事啊。助人为乐啊，不是勉强的，不是装出来的。这个外表啊，表情啊，这个肢体啊，什么 language， 这个你要庄重啊，很自然的庄重，没有轻浮的。做事情公平啊，圣洁，很公平，很圣洁，不做这个过分的事情啊。这所以坚守所教的真实的道理，上帝的话啊，一定要坚守啊。那么教导别人一定要用纯正的啊教训来劝化人，不要用世界上的话啊，不要用其他学科的这个道理来教人啊，用上帝的话来劝化人。因为出于上帝的话，没有不一句不带能力的啊，只有上帝的话才能把跟你争辩的人驳倒了，才能去说服别人。这种能力是上帝赐给的能力，也就是圣灵借着圣道啊给的能力。所以这就是呼召的啊圣经的根据。那我们怎么确认呢？啊，怎么确认呢？啊，就是这个长老会啊，就是你所在教会的监督跟长老组成的长老会啊，相信他确认啊，通过这些条件确认他是已经蒙上帝呼召了，那可以让大家接受认可，他可以承担这个职分啊，可以接到承担这个职分啊。那本人呢，你不要轻忽啊，不要这个忽视轻慢得到的恩赐啊。那当按手的时候，你要忠实啊，接受啊，然后努力去侍奉，在见证人面前啊，上帝所教训的，你要去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。交托什么人呢？第一要忠心，第二要有能力去教导，不是随随便便的。有能力教导不忠心的人不行，他迟早他会变，会走偏啊。所以忠心是摆第一啊。我们确认呼召啊，是你外啊都要一起证实的啊。那么再来就是一个过程，就是案例啊，案例设立，把这个人分别出来啊，承担一个职分，是长老，是执事，是带领人啊，那赋予他这个功用跟这个权柄啊。你去那里开拓教会，你去那里讲道啊，你去哪里做关怀 啊，这些他的能力事先都会显出来，让我们证明啊，这样的选召是对的，是从上帝来的啊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啊，有人被安立了啊，你在那里服侍了啊，事情办的按着神的旨意啊，你的办好了啊，那你自己站立得住了，教会发展了，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再设立长老，你就有这个权柄啊。所以奉差派做什么啊？做传道，做使徒啊，做教师，做牧者，做监督啊，你要再去教导别人啊，去教导别人相信真道，学习真道啊，这就是使徒往下承传啊，对他的学生讲的话啊，我们可以作为借鉴啊，我们可以作为参考，也可以作为榜样，他们所做的是很好的见证啊。那我们案例监督跟这个牧长啊，是要这个组成长老会啊，有几位牧师，现在一般是说啊，众为众，是三人为众啊，三个人以上按手祷告成立啊，所以祷告完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然后就可以差派他们出去啊，去做啊，上帝呼召他，就是我们教会确认要他去侍奉啊，去侍奉的地方啊。案例是一种仪式，是一种非常庄严的仪式啊，所以被人家案例的、被选召的人啊，他确认是被上帝呼召，得着他上帝所赐给他的权柄，那他就可以进入这种神圣的教牧侍奉啊。那所以有一些事情呢，不要这个误解了啊。案例不能将任何隐藏和奥秘的恩赐和能力传递给那个被案例的人啊，你不要说我给你这个案例完，你就有这个能力。我们不能代替神啊，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，把这个能力分赐给人，把恩赐给这些人，谁领受这个恩赐都是从神而来啊。但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不要把案例啊看作是百分之百一定要的啊，因为任何情况下啊，这个都不可能有十分合法的侍奉，而且真正的教会啊，这种形式呢啊，是遵照上帝啊给我们适当的这种权柄去做的，也让大家能够确认啊，这个人是经过大家选召的啊，让他去做。所以最后呢，他去做呢，他要按照上帝给他的恩赐啊，到那里努力去做啊，来确认这个选召是真的。